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大家其实一辈子都非常关心的事情，因为要知道它、了解它才能拥有它。哇，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大家的房子的事情哦。好，那其实呢，不管是想要租房子、买房子，很多的事情我们除了看很多新闻当中的话题之外，大家到底对他的认知跟正确的知识了解多少，还有跟法律相关的问题到底又有认知多少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作者来跟大家好好的谈一谈一些很重要的讯息哦。最近呢，这个 Money 钱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我觉得它很跟得上时事，然后它的书名就叫做这个房仲太狠了，因为他这个房仲厉害了，对吧？好，我特别请到了作者哦，是陈泰源。泰源你好。
是，英英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最近呢，大家每天打开这间公司厉害了，这个男人厉害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房仲太狠了。他为什么狠呢？因为他呢，最近出的这本书帮大家呢来揭开了买卖租屋的一些秘辛，还有到底当中有哪些妹妹嘎嘎。好，来，这是你第三本书了。
是的。
但是呢，你先来讲一下，其实一开始你从一出社会就是当房仲吗？
不是，我一开始是那个很短暂的在一家公关公司，然后呢，我在13年前我参选过台北市议员的选举。
哦，真的？
对，我就是因为参选失败负债，才因缘际会做房仲。做了12年到现在。
等一下。
对。
参选议员会负债哦。
参选议员我已经是负债最少的，我都跟人家说我那时候负债200万，然后很多人都啊，负债才200万啊。
哇、wow,
很多人都这样讲欸。
哇、wow, 好吧，虽然你没有选上了，但是我又想到那句老话叫什么东西，上帝问你怎样就会怎样。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好吧，没有选上负债，那你就要还钱嘛。
为了还钱，
对对，就去当房仲。
对，因为当时我就想说，如果我去做领固定月薪的工作，我要还到何年何月？天哪，200万哎！对，所以那时候想说，那一定要做业务。
嗯 嗯, 嗯, 嗯。
对，那可是那时候就是什么保险、汽车、什么珠宝、直销都有，但是因为我在选举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骗子店长，然后他就一直洗脑我说卖房子多多好赚啊！啊，确实，因为民国99年，我刚选完那时候，真的是很多黑心投资客一直疯狂炒房的，房地产飙涨那时候的环境，所以我那时候啊，那卖房子应该可以最快还债，于是就被他骗去了大直做中介，然后又被他 骗了一万。
等一下，你当自己当中介，为什么还要被骗钱呢？
因为我是从零开始蹲马步学习，什么都不懂。那严格来说，选举也不算叫做真正出社会，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我当时才26岁、27岁而已。
嗯 嗯, 嗯, 嗯，
对，然后就那时候又给他什么怂恿投资啊，什么之，然后我们这个买了必赚啊，
哇，果然黑心。
对，
好，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跨入了
房仲，对，
然后到现在十几年了哟，
十二年多，对，
十二年多来，你开始赔钱。然后有学习有成长，然后还出了两本书，到现在第三本书，
没错，
到现在第三本书至少你可以变狠了啦，对不对？
对，
但是你你狠后你要教大家说要那个长智慧，不要像你一样也被骗被坑杀，
没错。
好，但是这里面有一些这一次啊，这本书当中有一些章节比较特别的是，你帮大家分门别类讨论到了法律的层面，讨论到了买卖屋，还有租赁，还有呢，大家其实这几年来都会听到或者是甚至会碰到的危老改建的问题，
对。
还有最后你自己的一些心得分享，
没错。
比较特别的是你要讲，你在这当中哦，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要讲那个危老改建嘛，不过第四章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你的书来看，因为那个是你的辛酸血泪史嘛。
没错，没错。其他的章节全部都是以业者或者是专家的角度来写，那唯有与黑心建商的这一篇，就是危老改建的篇的部分是，我是以人称我爸爸妈妈本身就是受害者，我把我们受害的这个过程。成故事巨细靡遗的一一拆解下来，因为现在全台湾的老屋实在的太多了。那到底就是，而且建商跟地主之间是一个资讯跟知识极不对称的两方。我们买房子一辈子可能也会买个几间，不会只买一次。对，然后但是你被骗就可能这个损失会比买卖的租的买预售屋的损失来
还要大
更大。所以就是我是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把这个故事写下来。
好，而且因为觉得如果说有碰到一些危老啊，然后要改建，基本上大家都会对他有所期待。我觉得，因为希望翻新嘛，然后也希望他有增值的空间等等。但是他牵涉到更多法律层面的问题，
更专业。
好，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大家自己去看书哈。好，但是呢，我们今天先来讲买卖房屋的部分呢。买卖房屋，很多人会找这个中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中间的，因为第一个我们不太有时间自己真的去到处去找房子哈。然后第二个要看房啊，要干嘛，其实也是需要有人帮我们去找所谓的物件，对不对？
对，没错。
来，我先来请教你，当中有写一篇，这是房仲开发话术，别以为你家很抢手。这个你讲的是讲卖方吗？
对，没有错，这个是说我自己亲身的遭遇。但是我相信很多同行、多屋主一定都有遇过、听过类似这样的说法。就是我曾经在新北市，我接了一个物件，然后呢，大概才接一个礼拜多而已吧，突然呢，屋主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说，太原啊，刚才有一个某某中介打给我，然后啊，他就说，他一开始我一接电话，他就说，你是那个屋主郑先生对不对？然后郑先生就说，对啊，你哪位啊？哦，你那个卖那个房子啊，太便宜了，你被中介骗了啦！我跟你讲，现在行情哦，一坪都到什么六七十万去了，然后你那个中介才说服你卖五十几万，你这个开价就已经低于实价登录，你被骗了啦！然后郑先生屋主就说：啊，我被骗？你在说什么？等一下，你哪位啊？拍谁？我忘了自我介绍，我是某某房仲啦。哎，我跟你说，你被骗，不然那个你交给我，我现在有现成的吗？我马上可以，就是马上就成交，你给我一个机会啦，类似这样。然后郑先生就说：不好意思，你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啊？
对啊，
对。然后他说：哎呀，你有要卖房子哦？其实哦，就一定。就不用担心，就不要想说什么中介为什么会有你的电话了啦。然后就是他就是有点类似回避这个说法，
是。
然后就说 好啦，没有关系，不然这些你再考虑一下，因为我跟你讲现在行情已经到多少，你真的被骗了。好，那你那我这是我的手机，你有就是你有兴趣的话再给我一个机会就把电话挂断。对，就是这个是在业界很常看到的，为了要反开发。
反开发、哦、
对，反开发这个术语的意思就是说，全世界除了谈卖房子都是专任独家委托、所以说今天屋主委托给我卖，如果是在国外，其他中介有买家就是跟我合作，而不会跳过我去找屋主、
是是是。
但是在台湾会有这个一般约这个很奇怪的制度，所以中介都会跳过中介直接去找屋主，屋主可以同时委托二三四五六个中介卖、那你因为有这个制度的漏洞，就导致说就是中介为了接案子啊，尤其是有领固定薪水的中介公司他们每个礼拜都会有那个 KPI、就是店长会要求他说你一个礼拜要给我接多少个案子进来，所以他们是就有这个接案的压力的情况，就没有办法跟同业合作，就一定要去破坏要屋主也给他卖房子的机会。
但是他、那个郑先生如果真的委托给他，他讲的天花乱坠，他手上真的有买主吗？
这个就是到时候再说。就说哦，买方真的有考虑，但是你可能太晚跟我联络，又或者是说我带个观光客带着假买方去看，然后说、
还要带个观光客、
对，然后带看部队，带看部队，然后就带着客户说哦，不好意思，郑先生，买方喜欢这个社区，但不喜欢你房子里面的屋况，反正就是、
有各种
应对进退、重点是先把案子接进来再说，增加进案量。对，
好，那所以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哦，过去我们讲到一些这个房仲啊，或者是房子买卖问题，一般我们都会觉得好像买家比较吃亏，买家好像都要防范很多，但其实大家也有可能会当卖方。卖方其实也有分很多种，有些是真的急于脱手的， 对不对？有些他可能就是我看看、我也许可以慢慢的
试水温，
对。
其实坊间哈，尤其是有领固定薪水的中介，然后可能市场上真的案子没这么多的时候，店长又规定他一定每一个礼拜要进多少案子进来，那像这个时候就常常接到，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网站他有很多其他中介没有的房子在卖？好像这一家店的物件很多，好像很多，可是什么都是天价，都是巴拉价哦。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拜托客户，就是我知道你没有要卖，
但是你借我看一下，
那我们就开天价卖，我们也可以炒作房市，然后试水温，然后万一真的有人出价也愿意跟你买，你就当赚到啊，大不了你再临时说你不想卖就好啦。
哎呦，那我要举手，老师，我要发问。
对，
你这样一讲，我突然想起来，像我们家社区的电梯啊，电梯不是会很多公告吗？
没错。
然后我这两天呢、就看到有就是有张贴一个公告，因为他们现在手上有两组客户很急着想要买我们社区的，但他连房型坪数什么他都写出来，
是
他说如果你手上那就有这样的那个哈，赶快联络我们，我们想要有买家想要买。
对，
然后我看完我想说，哇天哪，我们社区什么时候这么抢手啊？
确实，因为过去这两三年房地产非常的火热，那个去年前年确实销售去化了一阵子房型之后，市场上有一些屋源真的比较少，剩下的可能都比较鸟，或者是价格真的过高，或者是就是抗性太多，对，所以确实有的时候会卖无可卖，没有案子可以卖，
真的、
对，但是那个是房地产好的时候，是此时此刻，房市确实已经正在反转向下，
变成
对
买方市场，
渐渐变成买方市场，渐渐的，
买来理财跟买来自住其实是完全两回事嘛，
完全两回事哦。
对呀、
比如说以现在的氛围的话，我都很诚实的告诉我周边的朋友或客户，我说如果你是投资，真的就这个时候不要碰，用时间帮你杀价。但如果你是换屋，你是由小换大，由旧换新，由便宜换到贵的地方，那你这个时候当然就可以进场考虑。
哦、嗯，因为现在相对房价是好谈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因为比如说你是1000万跌10%，跌100万变900，人家2000万跌10%变1800，人家是跌200万、
嗯，
所以同样房价下跌的时候，一来一回之间，你还倒赚100万的买房差价。
嗯，哦，你想换屋的部分，
换屋的部分，房价跌的时候反而买是轻松的换屋，对，但是投资的部分，因为现在才反转刚开始而已，所以可以再多观望一下。
这一段落时间快到了，那我要再来问一个你当中写的。哎，居然有人要付钱才能看屋啊！
哦，其实不是，这个是我丢出来的一个想法。
嗯，
因为全台湾哦，你也知道，像现在，比如说四月份电费调涨，
对，
然后很多公那个社区大楼，它有很多的公社啊，有游泳池啊、健身房啊什么的，那就管理费都逐年的调高。
对，
那很多管委会为了要节省成本，就转嫁到中介身上。现在有很多大楼看房子啊，其实都要付费。那可能你不知道，只是中介自己自掏腰包付了这个钱，他为了希望可以成交。那我会写说，如果买方要付费的话，是因为很多买家其实他没有事先做功课，就临时有空现场就，我现在人在这里，我5分钟后可不可以看房子？
哦，
你现在可不可以过来？然后有的时候根本就连看都没。网络资料都没做就看了，然后看了他说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呢、其实这个完全不是我要的条件呢，然后就不要说浪费中介的时间，而是说你这样就会一直花钱。那所以我才说，如果今天买方看房子要付费，那是不是买方就会做好功课才去约看房子？
哇哦，
对，这个是我提出的一个想法，因为很多管委会现在都要求要付看屋费，然后都是中介在吸收。
我真的不知道管委会要收钱呢、
很多现在很多看房子动就要收个50-100，那你想想看，而且万一被别人成交了，我付出的全部都没有回收，然后我还付了那么多看屋，对，那我们中介也不可能跟买方说，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做好功课，确定这个房子符合你的条件，你再来看房子。我们不可能这样跟买方说，我们这样跟买方说，买方就说那这个中介姿态那么高，我去跟别的看好了。
嗯，
不可能，所以我才说，你们管委会既然那么缺钱，然后又不想调涨管理费，你们不如规定说要跟买家收，对，那买家付看屋要付费，他才会认真的考虑好再看。很多人收个300-500的啦，按你说小套房社区也有看一次50块，可是只要那个屋主委托10家中介，10个中介各带一个客人看，就50×10了。对
啊，哇，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先谈到买卖房子的问题哦。其实买卖房子的大家心中的疑惑当然不止这两样啊，我们谈到的、好，但是其实在这个书当中呢有提到很多面向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好，下一个阶段回来呢，我们来谈谈在买房子之前大家可能会先租啦，这时候有哪一些是我们要先知道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过马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们今天来介绍的这本书叫做《这个房仲太狠啦》，是由这个 Money 钱出版社出版的，为大家请到了陈太远。我先问一个很久以前大家会问的，但现在我认为很多人还是会碰到这个问题，因为几年前政府的法规有改嘛，就是你若租房子的话好像是可以申报所得税的减免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有些房东就会跟你说，那你不要申报那个，我给你比较便宜什么之类的。
对，
你知道我在讲那个？
我懂，
那个专业术语我不会讲，
就报税啦。
啊，对啦对啦。然后到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吗？
其实这个问题是一直以来都有的情况。
嗯，
欸，但是我想说再回答莹莹的问题之前，我快速的讲一下，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台北居大不易，租房子很贵，但实际上在台北市的租金的投报率才1%多，俩不到，是世界倒数的低，哦，所以就是尤其前房地产又在反转向下，现在其实是租绝对比买还划算，
哦，
其实现在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回头谈到刚才莹莹您讲到的，就是说因为台湾的租赁制度哦，
嗯，
真的是很不健全，那所以就是其实我们租房子本来理当就要报税，或者是理当就要户籍给迁进去，但是很多的就如同我刚才讲的，投报率低到太可怜。那现在就是政府一直不断的在推这个什么租金补贴的方案，
对对对，
已经去年也推了，今年又要推，那一直不断的强调说房东不可以限制哦，规定房客不可以报税。
嗯嗯。
啊，其实这个等于是说政令宣达，因为本来就一直就是这样啊。
嗯 嗯。
对，那但是好啊，你说规定不行啊。好，那今天房客真的就听政府的建议，好，我就真的拿租约我去申报，我申请租金补贴啦，耶，申请通了。那房东知道啦，那怎么办呢？那房东就说好，续约
给。
对，涨租啊，不然就是续那个时间到了，不好意思，我不租给你了，因为你先斩后奏，我不爽，你给我退租。
对，
所以政府并他只有做补贴，但是政府并没有把后端房东跟房客之间的那个纠纷你要如何去处理，嗯，哼哼，你没有处理这一块，你只是丢补贴哦，那个续约了人家要涨租哦，人家不爽了，因为你报税，所以我不租给你了，然后所以房客租房子永远就是一种没有被保障的安全感。
嗯，
那就是因为台湾人在租房子没有安全感，觉得说我们租房子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感觉，才会间接的部分助长了大家觉得好像一定非得要买房子不可，买房子才有安全感，这也是助长房价的一个心理因素之一。
嗯 嗯。
对，所以我才说其实我们真的应该要效法日本的已经实行超过30年以上非常稳健健康的借地借家法的制度。
什么？你那四个字怎么
借地？就是我借你的地，我借你的家。
哦，
借
地
借家法。
嗯，
那借地借家法，我快速讲完，就是说，在房客他有准时交房租，而且没有违法违规使用，他是一个好房客的前提之下，那租约到期之后，房客有优先续租权。然后，而且就是说，房东一定要有重大的理由，对，那才可以说不好意思，比如说我要收回自用，房客才可以退租。你不可以说 我要租给别的房客，我不想租给你，所以请你退租，这个在日本就不行。
所以在日本它有限用者的优先使用权。
对，没错、哦、对，只要他是好房客，如实缴房租，没有违法那个滥用这个房子，他要房东不可以拒绝他续租。
嗯嗯，
那所以在日本就是他日本人的观念就普遍就会觉得说，我租房子都可以安身立命，我租房子都有安全感，那我为什么非得要买房子不可？
是，
对，所以我觉得台湾在住宅租赁的这个制度真的落后很多。
你知道人的磁场
哦，但是
啊就骂鸡骂鸡哈，然后那这个房东常年下来，他确实这个房客也很好，甚至就像家人一样的，
没错，
对，确实也有这样的人，
也有也有。
然后就像你讲的，哎，那房东因为他也这房子他本身他也没有要住，他就长期租给他，那常年下来他住在那边，然后他也帮房东
顾好
房子，对。
而且你要想，其实我在这边都劝很多房东哦，你要尽量的稍微低于行情一点出租，这个才是最有智慧的方式。
嗯，
因为啊，你如果用行情，甚至你想要租比行情更高的话，那房客通常都不久。那你想想看，你租不久，房子就会有空窗期，空窗期你就没有租金可以收。那你重新招租成功，你又要付中介费给中介。
嗯，
对，那所以说我会觉得，你如果让房客有一种便宜的感觉，哇，我每多租一个月我就有一种赚到的感觉，
是，
那你就省去空窗期。而且啊、像我的房东就是这么佛心，对我很好，租那个便宜租给我，所以东西什么东西坏掉了，我其实就自己摸摸鼻子，我就自己吸收，我也不好意思去麻烦房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举多得。而且我再快速讲一下，就是说像那个我会就是我有在书里面教大家如何去租一个比较便宜的房子。好、
嗯
哦，第一个就是当然你用签长期的租约来谈嘛。
哦、
那第二个是说你尽量去调藤本，因为藤本任何人都可以调。
嗯嗯、
你刀花个几十块就可以。你只要确定这个屋主他是没有贷款的，好、哦、地主户，房子是真的是多出来的。
是。
但那其实他要的只是一个稳定帮他顾好房子的人，嗯哼嗯哼嗯，他没有房贷压力。那像我现在租的这个房子，行情大概是2万，
嗯，
但是房东就是租给我每个月16000，
哦，是，
那我就会有一种每个月便宜
省了4000块
的感觉。
对，
那
对，
所以房子有什么事要维修要修缮，我也不会去麻烦他。
嗯，
然后我租这个房子租到现在啊、哦，我已经租他房子租了快10年了。
哇，
我租这个房子，所以对房东来讲，他也很开心啊。
对啊，他也不用担心说
遇到二房客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整整10年都稳稳当当的收我的租金。
啊、你租10年
了，我租他这一间租了10年了，
哇，
真的，对啊，所以我才说就是共创双赢、哦、一举多得，建议房东、哦、就是尽量便宜，让房客有赚到的感觉，便宜一点点。
好，然后刚才这个太原也有讲到，其实修东西这件事情，
对，
它又是一个在这个租房子跟租给别人房子这件事情当中，它看起来平常好像不太会发生，但它发生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是某些点，小东西还是大东西，有些是你可以动的，有些是你不能动的，
对，
对不对？
没有错。其实啊，有关于这个家具家电啊，这件事情几乎是每天都在上演，租房子都一定会遇到的。那基本上你就是秉持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是自然折旧或者是不明原因损坏，那当然就是房东要负责。
嗯，
但如果是人为操作使用不当，那就是房客要负责。
嗯，
那我们在市场上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二房东，他很爱用一个说法说，诶，我当初把房子交给你的那个时候、
哦、
当初是好的啊，啊怎么现在坏了呢？
你要复原。
对，所以你要负责给我修好，一定是你房客使用不当，你要给我。可是我心里就想说，东西用久了总是会坏掉啊，你当初给我是好的，为什么要到我退租他都一定得要是好的，为什么
10年后他
十年后还得要是好的是怎么一回事？对，那所以在这边我的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告诉房客不用担心，记得以后跟房东签约要用内政部版本的租赁契约。
哦，
你只要 Google 内政部住宅租赁契约范本，就可以直接下载列印，好，人人都找得到。那它里面就有一条，就是说东西坏掉了，你通知房东，房东处理。 你就可以自己处理，然后呢凭这个原厂的厂商提供的发票或者是收据直接从下个月租金扣。房东你没有空处理，我直接帮你处理咯、
哦、
啊，收据发票在这里哦，啊我下个月直接租金扣掉剩余金额我汇给你哦，反正你没空处理没关系，我就帮你处理啦。
因为这个很麻烦、哦、就是有的时候因为你是住在里面的人，你天天要使用，
对啊，
他如果没有找人来处理，你一天两天三天坏掉你就很麻烦啊，
什么冰箱啊
马桶啊
东西都怎么都坏掉，对啊，
对
对，所以是这个
热水器啊，这种还有就是电价这件事情，其实那个太原也有一个例子要跟大家讲，对不对？
没有错，这个也在我书里面我有提到的一个真实故事。
嗯，
我曾经带一个艺人，那当然是谁就不说了，反正我带他去看房子的时候啊，两个房间加客厅总共三台冷气。诶，我觉得他很特别哦，他在跟我约看这个房子之前啊，他就先用 LINE就先问我说这个冷气已经用久用几年，然后它是什么牌子，它是定频还是变频。那我会觉得说诶，租房子看房子之前就先问这个，是我头一次遇到、
哦、
对。然后后来我带他去看房子的时候，他才告诉我说，因为他之前有一个很可怕的租屋经验，就是因为里面是老旧冷气的定频冷气，然后呢他一个因为他待在家的时间又很长，
是
结果呢那个月的电费10000多块，他吓得当天晚上就连夜就落跑退租了，他就不租了、
哦、
对。所以他就自从那一次之后，他租房子之前都一定会先问说这个电器是不是变频的。那结果我这个房东也很佛心，因为正常来说东西没有坏，
嗯，
他就是这个价位然后这个屋况租给你，对，
那你愿不愿意接受，
你愿不愿意接受、嗯、对。那结果他提出说原本两个房间的冷气换掉、啊、结果房东竟然也答应，我觉得房东实在太佛心，真的，
嗯，
结果没有想到大家都谈好之后，他后来又提出说你客厅可不可以一并换，然后还补了一句说诶，你可不可以帮我换那个大差还是什么日差的冷气啊然后我想说哇天哪，还指定牌子诶，那我就硬着头皮跟房东说，房东就说好吧算了下一位。对，那但是我不是全然的要批评这个房客，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说，我觉得这个房客其实很聪明，他有注意到租房子的持有成本、
哦、是。
以我自己为例啊，我租的这个房子啊，因为我跟这个房东租了10年嘛、嗯、一开始他给我的也是定频的，那个时候我每一个月夏天的时候、嗯、我一个月的电费就4000多块、
哦、
对，很真的花很凶。结果我后来就是换了变频的冷气之后、嗯、突然骤降到2000多，就是几乎快打对折。
嗯，
对，那长期下来就省很多。
省多，一个月2000，一年多钱了，对
啊，对
不对？
所以就是我会在这边也借这个机会呼吁所有的租屋族，以后租房子之前看房子之前就问说，哦，变频的我才要看房子，定频的连看都不要看。这样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去逼迫这些房东去更新更换他们的家电。
欸，我们时间真的是不够欸，最后我一个让你小小的分享一下好了。
好啊，
因为第五章节你是说讲到你自己这个房仲翻身记嘛。
对，
你觉得当房仲，你猜我要问你辛苦还是最开心的事？
通常应该是问我最开心的事吧。
好，那你就讲开心的事吧。
其实我觉得做房仲齁，就是我会觉得有渐渐的有一些成就感，然后会觉得做得很开心，会觉得一辈子应该可能就离不开这个行业。
真假？
对，因为我觉得第一当然是万事起头难，
嗯，
但是如果你观念不对，那你也不会越做越轻松。
嗯，
那我觉得好家在就是我后来有被调整，就是如果我们的心态都是长远经营的，那老客户会回流的，我们注重口碑，爱惜自己的羽毛，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的客户会回流，你就会越做越轻松。
嗯，
对，那像以前我还是菜鸟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拜托屋主给我卖房子，拜托买方给我机会跟我买房子，给我一个让我带你去看房子的机会，那你一定会遇到可能是巴辣买家或者是天价的屋主，还要被投资客砍服务费，那这些辛酸这些血泪累积下来之后，渐渐的 我们大家一天就是24小时、
嗯、
但是你的客户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可以提高值了，品质你就可以开始过滤了、嗯、哦，渐渐的我时间不够，所以我要把时间保留给 A 级的客户、嗯、A 级的买家、嗯、那就会越做越轻松。那所以在这边并不是说老中介就会越轻松、
哦、
其实因为很多齁，我跟你说，我有很多老鸟中介，他的观念都停留在说啊，拜托他买完这一次，还要什么时候才会买？搞不好他、搞不好他之后他不会再买了啦。先给他硬成交再说，能隐瞒的就先隐瞒，能骗的就先骗，只要不违法哈、哦，能够隐瞒不说的就先不说了。对，那就是可能会有很多，比如说，这间房子不是凶宅，但邻居是凶宅
哦。
对，但是中介他的法律义务他可以不讲，
是，
但是道德义务他要不要讲？
哦、oh. ，
对，但是我会讲嘛。但是很绝大部分的买家他就会觉得，拜托我邻居是凶宅，我干嘛讲？我干嘛没事砸自己的脚？我那个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那这样子的话，买方事后知道了，虽然告也告不成，但你就损失了这个客户。那这就是价值选择， oh. 对。那所以就是说，像我们这种主打个人品牌的，不是依靠大公司的资源的话，我们要注重个人的名声。那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很多人都把他们的房子都专任独家给我处理。对，
你就真的是在经营自己了。
对，而且我都直接独家，就是如果因为我一直很希望说，台湾有要改进的地方太多了，买卖的制度，刚才讲的租赁的制度，围牢改建，连现在连定型化契约都没有，这个利益最庞大却没有定型化契约，要改进的东西太多了。
是 是，
对，所以我希望说我可以更有这个影响。说真的，出书卖书根本赚不到什么钱，那真的是一个使命感。
嗯嗯嗯，
对，那我真的很用心写，对，那都是不是说单纯从我的角度，有从屋主的角度、买方的角度、
对对对对对，
房客的角度、房东的角度，那大家可以多看看。
对，因为其实不管是买或卖，然后租或者是租出，其实一个人一生当中角色都可能随时互换，
对，
对不对？
没错
啊、这本书这个房仲太狠了，希望大家相对的这个房客也可以很聪明的很，对不对？
哈。
好，是由这个 Money 钱杂志出版的，谢谢我们的作者陈泰元，
谢谢，
然后也希望你经营个人品牌，然后有非常好的愿景，然后也这个永远有不断好客户跟好屋主出现。
谢谢莹莹，谢谢谢谢谢谢，
好，拜拜，
拜拜。
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者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人社福。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要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统计数字。为什么有趣哦？很多这个过去到现在，不一样的统计数字呢，可以显现出台湾人的消费习性，这个储蓄习性，或者是各种不一样，跟其他国家的人的生活习惯的不一样。像是呢，过去就曾经呢有统计过说，诶，这个便利商店啊，在我们台湾小小的一块土地上面呢，便利商店的密集度非常的高啊，在全世界的这个国家当中啊，我们便利商店的密集程度那真是排行榜前几名的高哦。虽然我们人口没有这个非常的多，就是跟其他的大国家比起来，人口没有非常多，土地面积那更不用说了，比我们土地面积大的比比皆是哦。我们真的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便利商店数量跟人口数除起来，还有跟土地面积除起来，便利商店那真的是走两步真的就有好多便利商店，尤其是在都会地区，这是一个。不过今天咱们要讲的不是便利商店，还有一个数字我觉得好有趣，原来这个的密度我们也比全世界其他地方多，而且我们比全球的平均啊还多了三倍之多。哇，是什么东西呢？它叫做 AT。虽然很多人说，哎呀，现在已经都是什么数位支付啊，很多人习惯刷卡，也有人觉得说，现在现金呢不太常使用，现在呢这个大家这个逼来逼去哈，悠游卡啦哈，信用卡啦，什么 iCash 啊，等等等等很多。但是可能是因为，好吧，我承认年纪大也是一个原因，但另外还有很多种种因素。我还是基本上我喜欢用现，我先承认好不好，我就是爱用现金边暖，我好喜欢纸钞，我喜欢钞票。好，那每个人的消费习惯不一样，当然确实有很多的国家现在这个钞票啊，是实体的这个钞票使用的越来越少了哈，就是金融货币使用的非常多。好，那除了说纸钞之外，那你说 ATM 是不是只有为了要领钱存钱？也不一定， ATM 有些时候它也提供你一些转账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转汇兑的功能等等。但是哦，台湾 ATM 密度之高哦，哇，居然高出全球的平均值三倍以上哎。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习惯呢？全台湾哈，算起来 ATM 的这个基数总台数一共有 3.3 万台。哇，我看这样算起来，我们是不是要去来投资这个做 ATM 机器的公司啊？居然这个机台这么多哈，全台湾有 3.3 万台的 ATM， 这样算起来哦，平均每十万人有168台，这是他们算出来的。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平均换算数，每十万人呢就有168台的 ATM， 这样的数字高出全球平均值，全球的换算下来哈，每十万人只有51台的 ATM。当然它这个平均的很广，你说跟非洲国家，非洲国家土地那么大，那你可能走这个走个三天三夜也不见得有一台 ATM。 可是在其他都会地方当然也是一样，金融发展很这个发达的国家，也许这个 ATM 也很多，它有这个平均值了哈。可是高出全球每十万人只有 51.2 台三倍的数字来说，确实也是非常多。这个其实跟我们刚聊的一个原因有密切关系，那是因为我们的超商的确是因为密度高，很多现在超商里面都附有 ATM， 所以这个依存度就是这样来的咯。
笑脸填满每一天，还有各种滋味，有你在 every time's a good time， 永永远远爱你会坚贞不变，心在瞬间溶解，因 为我有你陪在身边，有你在欢聚欢笑每一刻。串起每个暖暖时光，真真切切笑脸填满每一天，爱有各种滋味，有你在 every time to good time， 永永远远爱你我坚贞不变，心在瞬间溶解，因为我有你陪在身边，有你在欢聚欢笑每一刻。有你在 every time to good time， 永永远远爱你我坚贞不变，心在瞬间溶解，因为我有你陪在身边，有你在欢聚欢笑每一刻，有你在 every time 是 good time。
好，有你在欢聚欢笑的每一刻，我觉得就是在形容便利商店。你不觉得台湾人真的非常非常依赖便利商店？讲到便利商店呢，它就跟我们刚讲到这个 ATM 的普及率这么高，有100%绝对的关系哦。其实我们的银行局呢，它就分析说台湾 ATM 服务的项目非常多，就像我刚刚说，不是真的只有存钱或者是领钱啊，很多人去 ATM， 他有时候要缴费啦，哈，缴各种的费用，他有时候要汇款给其他人啊，有的时候要干嘛？它上面真的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的这个 ATM 上面的功能非常的普遍啊。然后台湾人也很习惯哈，使用在 ATM 上面操作很多的金融项目。那再加上呢，它跟超商结合，不但呢，现在这个平均我们刚才讲说，每10万个人当中就拥有168台，全台湾有3.3万台的机子，现在的数量哦还在增加哈。那因为我们的六都哦，我们的居住人口当中，它又比较集中。其实我们在台湾的居住人口当中，城市集中的状况也是蛮明显的。那六都的居住人口，还有便利商店的普及都非常的明显哦，都是在全球的这个排名前几名，所以它都会强化了我们这个 ATM 的这个数量。那在我们整个普惠金融衡量指标当中呢，我们台湾有很多项指标，其实在跟国际评比上面 都是相对优秀的。例如说呢，每十万成年人，好，它有很多不一样评比，每十万成年人平均17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以及168台 ATM 服务机构。也就是说它国际上面呢有一个金融评比，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指标。那其中呢，就是它就算齁，每十万成年人呢，它可以使用平均可以分配到有几家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观算出来呢，你可以使用到17家，好，不管你是在城市或者是乡村，好，平均起来是这样子。那这样的数字跟其他已开发或者是未开发国家对比起来，其实我们这金融服务的分支机构是蛮完整的。再加上呢，台湾呢每年哦，这个每十万成年人呢，大概会有423万笔的行动支付交易的笔数哦，哈，这些数字都高于其他国家的一些平均数字。再来还有他们还有做一些比较，像是成年人所拥有的银行账户，成年人。台湾人齁，成年人拥有银行账户的比例也相当高，大约有 92.1%， 也就是在台湾的一般成年人齁，只有不到 8%， 齁，大概不到 8% 的成年人是没有银行账户的。那么使用电子化支付的比例也已经来到了 95.5%， 这两个数字哦都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值。目前全球的哈平均值来看的话，成年人拥有银行账户其实只有76%。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其他国家应该也很高，没有，因为其实未开发国家或者是正在开发中国家还是有很多，所以其他国家这个有成年人有银行账户的只有76%，台湾有92%，然后呢，这个使用电子化支付的其他国家只有64%，台湾已经高达95%了。所以呢，在整个金融发展，还有就是从 ATM， 台湾人平均拥有这么多台哈，还有金融发展指标上面看起来，台湾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前进的。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永远不改变。不管路有多么远，一定会让。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州伯啊，今天要真认真来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我重要，真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大家拢有可能做到国民法官。一摆证明，你用你的经验跟着伊的智慧，跟法官讨论交流，做回审判。邀请你今嘛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回来哦！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